那么说今年这个中国电影啊，哪部票房最高？我指最近一阶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到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叫《南京照相馆》。这个电影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反映的是呢，二战时期啊，在中国南京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也是对日本法西斯滔天罪行的一次控诉。那这个电影呢，并没有像以往的让从宏大叙事开始，虽然是一部战争题材的，你看他选的角度很新颖，他从一个照相馆学徒啊，把这个底片呢和这个相片留下来，反映日本法西斯暴行的，然后想法送出去，传遍了全世界，声讨日本法西斯。他从这个角度，你看设计的角度很独特，而且整个内容设计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合理，里边泪点也很多，而且我觉得他拍的很克制，他没有过多的展示一些血腥的东西。所以有人说他是煽动仇恨之类的，我认为谈不上，这应该是一部啊很不错的一流之作，尤其是在今年整个中国电影大环境之下，显得还很不错，所以他获得了比较高的票房。但是我觉得就这样一部电影呢，我们不能仅仅从一部商业电影票房的角度考虑它，因为今年有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比方说这个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尤其接下来呢，93大阅兵啊，11国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上映，它除了商业因素以外，不可避免的它带有浓厚的政治宣传的味道。那么既然是政治宣传，它有可能在线下呢推动一波民族主义的诞生，那么我们对这部电影就要有比较高的要求，甚至我们要仔细的审视它，包括它其中有一些瑕疵我们也要正视它。什么样瑕疵呢？就是这种重大的政治历史题材，它是不是真正的尊重了事实。电影嘛，当然可以有虚构，可是在一些关键的大是大非节点的东西，它是不能有含糊其辞，不能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否则的话，我们难以解释线下你看很多人到这个电影院看了，看完了痛哭流涕啊，孩子都哭啊，又把日本动漫给撕了，把日本玩具给砸了啊！电影院里有的人慷慨激昂的演讲。如果你线上在电影里展示的东西要是虚构的不顾史实的话，那么我们底下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它的合理性合法性从哪儿来呢？你不能用一种相对虚假的东西来让我们群情激昂慷慨激昂催人涕下，这不合理了就啊。所以我说对他严格要求，我认为这是大家对艺术也是对历史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梁你想说什么，这个他怎么着就刚才你说移花接木啊，偷梁换柱，哎，我给大伙说说这部电影我认为的瑕疵。我不是否定南京照相馆，我只是要用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这种题材，说什么地方它和史实不太吻合呢？刚才我说的这个在南京华东照相馆的小学徒阿昌，他在给这个日本那个军官伊藤洗照片的时候，发现这些照片是残害中国人的还惨不忍睹的画面，他当时就冒着天大的风险把底片和这个照片弄出来，想法运到外头，让全世界都知道，声讨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是这么个情节。那说这个事儿有没有呢？在历史上发生过，但是呢，南京照相馆这电影里边呢，把后边一些史实啊给做了很大的改动。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呢？可能有的朋友已经了解了，我可以给在这里给大家详细的说一遍。他的历史原型，就我们说阿昌的原型叫罗锦。37年的时候，他15岁，他就在南京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那个时候，日本军官拿来照片让他洗。他洗照片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呀，是这个东西。他当时呢是不会敢留底片的，因为人家来洗照片的都要把底片要走，你拿不出来怎么办？他不敢。可是，一洗出照片，发现是这个内容，这个孩子是有民族大义的，他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他就呢多洗了30多张照片。这个可能有的朋友没有这样经历，我大学学新闻，我们那时候有这个自己的冲洗室，用电影液、显影液洗照片。他多洗出30多张，其中又去掉一些呢，留下16张。他把这16张反映这个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屠杀平民的这16张照片，他做了一个相册，相册上呢 画上两颗心，画了一把匕首，然后写了一个大大的尺字，他就把这个相册留下来了。说他是不是转身就找人送出去，送到全世界？哪敢呐！他当时一个平民百姓，一个孩子，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胆量，他也没有这样的渠道啊。当时南京城已经是类似铁桶一块了，所以他就把这相册呢藏起来了。藏起来一直藏到1940年，他从这个照相馆辞职出来，他得有手艺得学东西，他就参加了汪伪政权在南京举办的一个叫交通通讯集训队，就学什么拍个电报干什么，学这个。当然他参加是什么汪伪政权的，但是你也不用苛求，那个时候你想谋生的话，你肯定得要一门合法的手艺嘛。他就在这个集训队的时候呢，这个集训队的宿舍安排在哪儿了呢？南京毗卢寺一个庙里头，他就把这相册啊藏在自己集训队宿舍那个床铺底下木板底下。结果41年的时候呢，汪伪政权的宪兵大队要到这个毗卢寺检查搜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动的不合规的。这罗锦衣害怕呢，就把这东西拿到厕所里边，正好厕所墙上有个洞，他就把这相册塞洞里，然后上面用泥啊糊上。藏起来了，等到宪兵队走了呢，他一时半会儿也没敢把这拿出来，先放那吧。哎，结果他有个同学叫吴玄，这个同学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墙上，这怎么有个新的钢磨的泥呢？怎么回事呢？岁数不大的孩子好奇，他就把这洞抠开了，发现里头这相册，他一翻也是大惊失色。但是我说这吴玄也是有民族气节，这个东西很宝贵，他意识到他有价值，这个不能让别人再发现，他就把它藏到毗卢寺佛像的底座上，一藏就是多少年。而这个时候罗锦发现那墙洞被弄开了，他想坏了，他以为这事儿东窗事发了，吓得连夜呀从毗卢寺跑了，跑回乡下躲去了，他以为这事他都可能丢性命。然后这个一晃过去了呢，一直瞒到1946年，二战已经结束了，远东军事法庭开始审理日本战犯，在中国全社会范围内征集，说你们谁有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拿出来。这时候这吴玄才把这相册拿出来，这个也成为远东军事裁判法庭啊判定南京大屠杀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最终也把这战犯古寿夫行之以法。就是这个过程是我们说这个相册它的前世今生。但是后来隔了若干年之后，这个罗锦和这个吴玄同学俩还见面了，把这段历史就揭开了，这是我们今天得以了解的真实历史全貌。也就是说他们这相册呢，从最后洗照片到最后拿出来，中间间隔是8年之久，1946年才拿出来。就说世界范围内知道日本侵略者犯下滔天罪行，并不是从这本相册开始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南京照相馆里反映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这相册运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是虚构的，不对。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并不是中国人干的，谁干的呢？全世界范围38年就知道日本侵略者犯下滔天罪行，美国人干的。所以他真实的历史状况是什么呢？就在37年南京大屠杀过程当中，美国圣公会在南京有个传教士叫约翰马吉，这个人同时呢也是南京红十字会的主席，也就是我们说平常那种积德行善的慈悲人士。他当时手里头他有器材，有一个16毫米的摄像机，在当时是绝对的稀罕物，因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手里几乎不可能有这东西。他当时拿这个就冒着生命危险，那可真是冒死，等于是偷拍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包括捅一个中国女人37刀啊，现场比赛杀人的很残忍的画面他给拍下来了。他拍了4盘胶片，总共时长105分钟。他拍下的就一个目的，日本人犯下这种滔天罪行必须让全世界声讨他。他作为一个坚定的宗教信仰者，可是他自己呢想把这东西送出去很难，他就找到了当时啊 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总干事。注意啊，南京安全区是什么呢？是在南京打仗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国际人士组织的这么一个区域，在他们的生活办公区域搞安全区。其中这安全区主席是谁呢？大家很熟悉，就是那个德国商人西门子的拉贝。很多朋友对这段历史很熟悉，拉贝当时用这个安全区保护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后来90年代拉贝日记公诸于世，当时拉贝是主席。这个国际安全区的这个安全委员会的总干事叫乔治费奇，那记住，约翰马吉，乔治费奇。这乔治费奇当时他有特别的通行证，然后约翰马吉把这个105分钟的胶片交给他。他在1938年2月份的时候呢，跟日本的指挥官提出来说，我们呢得到上海采购一些药品。那个时候大家知道珍珠港事件没爆发，日美之间没有宣战，日本人呢一看你有这要求，用日本的军列把他送到上海买药。这时候乔治佩奇干了件什么事，把这胶片呢缝到自己随心穿的一个驼毛大衣里头，缝在衣服角这，就给带到上海。带到上海他马上找了一个英国的记者叫田伯烈，这是他中文名字，说我给你这东西，你想法一定给我带到美国。然后当时这田伯烈第一件事是拿着这胶片找到柯达公司，干嘛呢？直接在暗室里把它制成拷贝，然后把这拷贝运到美国。原来的胶片呢分成两份，一份是走这个外交邮袋，一份是走商船，分别送到了英国和美国，因为作为原始胶片必须作为重要证据永久保存。然后一个月之后，美国有本杂志叫《生活杂志》，把从胶片上扒下来的照片就发在杂志上，一下子引起全世界的轰动，这还了得吗？你打仗这么残忍。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关注这件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浪潮。但是日本军国主义不承认这造假，可是接下来随着这105分钟的这等于是一个小的纪录片呢，在全世界一播放，全世界范围之内都声讨，包括德国。你看德国日本那时候是同盟，我告诉大家，拉贝日记的主人拉贝本身他就是纳粹党人，可是他从人道主义角度也看不下这些，后来才有了拉贝日记，全面的反映了当时南京大屠杀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时候全世界范围开始声讨日本军国主义，那么这时候日本肯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从这个事儿你就能看出来，1938年3月份全世界公布，38年3月份以后，日本又顺江而上打下了中国几个很重要的城市，你包括后来有非常惨烈的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等等等等。但是像南京这种屠城的现象就没有再发生，不是日本鬼子就心善，而是在这种巨大压力之下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你严格来说，是什么人把这个东西公之于众，从而制止了更大范围的屠杀，制止了更多中国无辜百姓的牺牲呢？美国人，约翰马吉、乔治费奇，而且是在美国率先公布的。那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南京照相馆里边对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啊和他们这些慈善人士只字不提，这个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了。我敢说他的编剧和导演不可能不知道约翰马吉、乔治费奇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一定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经过筛选。那么这种筛选，有人觉得那他这不咱中国人高大上啊，没有，但你这种事儿，他不成了帮亲不帮理了吗？这么重大的东西，你说让一个学徒阿昌他们把这个胶片运出去了，这是不是贪天之功？这是不是移花接木？这是不是偷梁换柱？我觉得这里边他对历史史实不够尊重。